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新州公平交易所的 Vicky 呢，将为您介绍建造和装修住房的消费者权益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向 Vicky 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相关的任何问题。我发现线上已经有很多位听众了，我们先来邀请本期的嘉宾 Vicky， 您早。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 Vicky 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 Vicky， 我们知道消费者在计划建造或者装修住宅前已经做过询价，并找到了相应的建筑商或者是专业人员，那么施工工作开始之前需要重点考虑哪些方面呢？
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要看他有没有牌照。那么有牌照是由我们这个新州公平交易厅颁发的。那么在进行价值超过5000元的住宅建筑工程还有技工呢，他们和建筑商他们都必须拥有这个牌照。
那么如果是除了牌照方面还需要检查有哪些东西是必要的呢？
另外还有我们要看一看他如果是超过20000块钱以上的工作，他们都必须要给你一份这个家庭建筑赔偿基金，我们以前就称之为这个家居建造保险。
哦，那么这个是不是说如果建造的质量不合适或者是没有限期完工的话可以申请这个赔偿金呢？
这个是首先如果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保证的就是法定的保质日期，一个是如果是重大的一些缺陷的话呢，我们它的那个保质期是6年。如果一些细小的一些缺陷呢，譬如说这个窗户漏水啊之类的，它这个是保2年。那么首先呢，你们要先到这个公平交易厅进行投诉，然后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那个我们解决不了的话，如果这个建筑商或者技工他们的牌照被吊销又或者是这个建筑商本人消失的话，那么这个消费者呢是可以到这个家居建筑这个保险基金会这里去递交一个申请。
那么我们知道哈，有一些建筑或者是装修呢是需要得到地方市政府的许可或者是质量检查的，那么这是一个大概什么过程呢？
那么首先在这个工程建造开始的时候呢，那你是要向你的市政府或者是经认可的私人认证机关去看一下你的建筑工作是否是符合批准。那我们在英文也就可能大家常常听说的就是那个 council approval。那之后呢，在建筑开始工作开始之前呢，你要指定一名那个建筑的验收人。这个本身呢是消费者的责任，建筑商是不允许为你指定的，你也不需要一定要用他们为你指定的这个验收人去做这个验收的工作，因为这个我们就可能考虑到可能是有一种利益冲突，所以是我们是不需要是按照这个建筑商的要求去走的。
那么很多人在装修，尤其是装修一些小活的过程中啊，他就说，哎，总共也就几千块钱，这个人呢又是熟人介绍的，我可以不签合同。这样子还方便一些，您觉得这种可取吗？
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我们可能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知道，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这个虽然说口头方面的这个也算是一种合同，但是呢在建筑方面来说呢，超过5000块钱的合同呢都是要就是这个建筑商一定要给你提供一个合同的。
那么如果是低于5000的你可以不签，是这意思吗？
低于5000块钱的话呢，那为了保护你自己的权益的话，那我们说口说无凭了，那么说什么都要有书面方面的证明，那到时候要是真的发生什么纠纷了，你也是有凭有据。
那么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大概需要包含哪些内容呢？我知道合同有个冷静期哈，如果是冷静期内反悔了然后对方不还这个定金怎么办？
如果是我们刚刚说到你刚刚说到的合同有一个冷静期，那么呢它是有五天的冷静期的。如果是超过2万块钱的这个合同呢，他一定要把这一条写在这个合同里面。如果对方不给你还这个定金的话呢，那么那首先我你要先跟这个建筑商沟通如果他还是不还你定金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替你就是看看能不能跟进啊，进行解决这个纠纷。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那你可能下一步就要到这个仲裁庭进行上诉。
那么提到建筑的一些费用的支付哈，除了定金的支付，另外还有就是日常的一些结款，那么这个结款的方式都有哪些，一般都是怎么结的呢？
通常你签了合同之后呢，我们就说交换了合同之后，那么通常这个时候呢你是要付定金了。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这个家居这个建筑赔偿基金，那么呢我们刚刚说到超过2万块钱的话，他必须要给你这个买这个赔偿基金的。那在你交这个定金之前呢，你必须要看到这个基金的存在。如果是你没有看到，因为这个建筑商必须在收你任何的款项之前，必须把这个基金给买到。
定金一般交多少呢？
定金最多他们只可以收10%。
哦，最多只有10%。
对。
那么日常工人或者这个建筑商开始施工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说，一般是分，比如说中间付一次或者结尾付一次呢，还是需要分期付款呢？
如果是小额的话，我们说，譬如说是5000到2万这个合同这个金额之间呢，那通常一般就是一开始付一个定金，然后之后你等他全部活做完之后，你到最后再付这个结款。那如果是超过2万块钱的合同，那他必须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分阶段性的付款。就譬如说第一期如果他这个水管工的活做完了，我要再付10%，然后这个瓷砖铺完了，我要再付10%，这样子，是要必须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阶段性付款。那很多消费者有的可能说，他这个做瓷砖，他虽然铺完了，但是我对他这个不满意，所以我就不付款。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是他做完了，你就要给他付。但是如果后面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跟他沟通，或者寻求这个公平交易厅的帮助。但是呢，你不可以以这个理由就是不付款。
哦，原来是这样子哈。
嗯。
那么看到一种说法哈，说是消费者在计划或者实施建造和装修的时候呢，一般碰到的就是建筑商建议消费者呢领取业主建筑牌照。那么什么是业主建筑牌照呢？
业主建筑牌照呢，我们这里说的更加仔细一点的，其实上它是一种许可证。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意义上的像我们说刚刚所说的建筑商的那种牌照啊。它这个许可证呢，它实际上是可以让业主在超过10000块钱，这个10000是包括人工和材料的总价值的工程下进行一种监督还有一种协调的工作他要拿到这个许可证呢，他必须要是经过受到培训然后拿到证的。他拿到证之后呢，他不代表他可以去做这些建筑活，做电工啊、水工啊，这些不可以。他只是做一种监督还有协调的一种工作，他实际上还是要另外去找这个有执照的这个建筑工人过来，就是做活。
哦，就是如果说这个建造的人有这个业主建筑牌照或者是这个许可证的话，也不可以请这个非专业人士来施工，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的，对的。这个重点就是有的时候建筑商可能会建议你这么做，他的实际上是为了去规避责任。如果是你自己作为一个业主建筑商，然后你请他们来做的话，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你把它卖出去，如果房子出了什么问题，譬如说出现了一些结构上面的问题，那么消费者找的就是你而不是那个建筑商。
哦，原来这样。感谢 Vicky 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来自新州公平交易所的 Vicky 呢，为您介绍建筑和装修住房的消费者权益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首先是安娜的电话。安娜您早。
哎，你早。
久等，请讲。
我装了，我们家里1月份装了空调，但是呢我们现在收到那个 council 啊给我们的那个一个通知，就说我们这个空调装的太高，不符合标准。 要求降到那个1.8以下，那么然后我们就跟那个装的公司联系，说你们装，你们应该知道那个空调的标准那个多少高度。嗯，他说我们不管的，他说现在要降的话呢，他说要是还要多收我们400-500块。
嗯，离开这种情况
怎
么办？
啊，那是这个情况下，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有专业背景的技术工人的话，他们应该就是知道是就是这个council是有什么要求，具体的是有什么条件这样子，他们不可以就是说依靠消费者啊来给他们什么要求。如果出现了像你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那实际上问题还是在他们啊，所以如果你跟他们协调然后解决不了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可以到网上或者到这个新州公平就是新州这个服务中心去领取一个就是一个投诉的表格，然后由我们这里帮你就是进行就是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纠纷。
嗯，
但是我现在就是 council 他要求你几个星期以内你一定要解决。
嗯，
那他就是要我们收费，他就说你要叫我move 下来，你就要出钱，不然我们不做的。那现在我就是我也不能叫其他人来做，因为这个事情是他们做的。
嗯，
那怎么办呢？我现在是时间上也不允许。
嗯，
如果时间上是很急的话，你可以先让他们来做，然后你把钱付给他们，你同样还是可以过来找我们，就是然后我们跟他联系的话呢，就是不是叫他回来去给你做免费做，而是就是让他把这个钱然后再还给你这样子。
嗯，
哦，你们是什么那个就是公平交易所？
公平交易所。
对对，你可以
trading 是吗？
对
对 ，fair trading，你可以上我们那个网站啊 ，www。fairtrading.nsw.gov.ae
好
好，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联系了那个州的那个牛省的那个 planning， 他们书面上写给我们呢，就是说机器底部在1.8以下，但是呢 council 就说这个机器的上部在1.8以上，那 council 可不可以把这个标准跟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具体的你是要跟 council 去咨询了，我们这边没有很多的规定。
嗯，好的，谢谢。那您需要跟 council 去咨询了解一下。
啊，那 council 他说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规定，那到哪个地方可以那个 complain 他们呢？就说去问到这个哪个标准是对的。
嗯，那如果你是要对 council 进行就是投诉的话，那你要到这个ombudsman 去投诉了。
嗯，好，感谢安娜的咨询，谢谢您。接下来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早。
哎，你好。
哎，久等请讲。
我想咨询一下，我买了一个楼花，感觉有点那个
后悔了，
想问一下楼花，不是想问一下楼花可以转让吗？就是交了那个印花税可以拿回来吗？
嗯，
交了印花税的话，你是想要就不想要这个楼花，然后想要把它转让出去是吗？
对对对。
哦，那这个的话，这个是比较是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是建议你还是要跟这个律师去咨询。
嗯。
然后你可以如果是你本身自己有律师吗？
是有一个律师，但是这个律师好像特别不耐烦，他说你想好了你要再转，还是不转？但是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可不可以转，然后交的那个印花税可不可以拿回来等，还有很多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所以他就是说你想好了再来找我，我很怕。
嗯，
哦，就这样。
那么刘女士，
可能
您得找专业的律师来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没有涉及到消费者权益纠纷的相关话题。
哦，
也欢迎您拨到我们的法律这个热线节目。
哦，嗯，谢谢。啊，
好，谢谢刘女士。接下来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黄女士。黄女士您早。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讲。
我想问 Vicky 一个事情。那我有一个物业4-9月份。
听不大清您说的话，黄女士。麻烦您关一下收听设备可以吗？
已经收了，因为我在开车呢。
哦，
所以我就现在好一点吗？
好一点。
啊，那我就是有一个物业呢4-9月份收了，是楼花已经9月份三的收了楼，然后呢就租出去，那这样子呢租出去以后呢就一直小问题不断，
是房子有问题吗？还是
是房子有问题，就是小修小补的，比如说是哪里堵住了、漏水了，洗澡那个厨房的一个什么把手丢了什么的，管子装错了这一类的小问题嘛。那发展商呢，他一直都有在这边 fix。租客呢，就是有点不高兴了，因为他租进来的话，一直不断的要修，人家要约时间，他在那边等着。
那么，黄女士，请问您的意思是不是想要发展商来、开发商来去做一个赔偿呢？
啊，我呢是想问两个问题，我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发展商呢他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呢将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修理，房客呢他要搬出去一个星期才能修，因为有一些水泥的话要打掉，就不能住一个星期。那像这种情况呢，房客呢租客他会提出要一定的补偿，他现在已经提出要两个星期的补偿，就两个星期租金的补偿。那我就想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发展商他负什么样的责任，然后呢租客他提的补偿呢是什么样的才算是合理？
Vicky。
在如果是比较大的一些修理的话，那我们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法来说呢，如果是你受到一些连带的一些损失，就像在你这种情况下，由于他进行一些大的维修，导致你这个租客必须要搬出去，然后对你造成的一些，譬如说租金上面的损失，还有赔偿方面的损失啊，其实你是可以是说向这个发展商去问他要回来的。
黄女士。
那么租客方面呢，他提出来，他需要的赔偿呢，他是应该是怎么样才算合理呢？
那在像租客方面的赔偿的话呢，如果他是有譬如说他搬出去住酒店，然后每一天是100块钱这样子，有这些有证据方面的一些赔偿的话呢，如果你认为是合理的话，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法官或者法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界定什么为之合理。如果你认为不合理的话呢，他向你去索取赔偿的时候呢，如果他把你就是告上了这个仲裁庭的话，那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向仲裁庭证明是这个是为什么不合理的。那他也要向这个仲裁庭去证明说他为什么要向你要这么多钱。
就是也是要协商一下啊。
好，
那好，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说有朋友呢，自己盖房子，他是自己找 tradesman， 就做到每一步的话，他自己找 tradesman。那这样的话呢，做好了以后，那这个保修期不是要发展商的话，他有建筑商他有6年的保修吗？他要这样子自己找 tradesman 的话，是谁负责这种保修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里有讲到的，就是这个业主啊许可证。那你本身你这个朋友有没有这个业主许可证呢？
应该是有的，
就 owner build permit。 有吗？如果是有的话，如果这个到时候房子卖出去了啊，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出了问题的话，这个消费者是直接要找你的朋友，而不是去找那些其他的建筑商，因为这个消费者是和你的朋友是有一个直接的合同关系，而跟那其他的建筑商机构是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的，所以你的朋友要负责。
好的。
那要他自己住的话，那中间哪一部分出了问题的话，他就是这一部分的 tracement 负责，是这样子吗？
对的。
好的，好，谢谢黄女士的咨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节目。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enny， 您早。
嗨，早，大家
你好，请讲。
对对对，我是两个星期前呢，我卖了一个钢琴，是由买家他订了那个悉尼的那个东北人搬运的那个来搬运的钢琴。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搬运工把我墙上的一个花瓶儿就给砸了，砸了完了之后花瓶儿没碎，砸了我的墙和墙底下的那个木头围子。然后呢，他当时呢也是承诺说过几天他会来修。然后过几天来修了，他呢本身是一个搬运，他也不是专业的，他就带了一个小饭盒，带了一个灰，然后带了一个塑料尺子，然后就把那块给那个墙上的那块就拿这个白灰给弄了。然后底下的那块木头，
那
Jenny，
您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 他现在我这是四年新的墙，他现在就拿白灰就这么给腻上了，而且颜色什么的都差异都很大。我要求他你这样子不行，我说你要来专业的来修。等我再联系他的时候，不接电话不回短信，就置之不理了。我该怎么办现在？
我们在讲消费者法的问题上面呢，要说到是他向你提供这个服务，服务一定要到位，而且他不可以就是造成其他的一些连带的损伤。那像这种情况下呢，他搬钢琴结果把你的墙给弄坏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他就是帮你修好。如果是你不满意的话，那你是可以要求就是说你去找其他。就是有能力的人帮你把这个墙修好，然后找他去补偿。但这种情况下呢，你刚刚也说到你是找不到他，是不是？那像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进行投诉，然后让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他。如果还是找不到他的话呢，那你是可能要到这个仲裁庭，由这个仲裁庭去下这个强制命令。
珍妮。
好的，我知道。
好，谢谢珍妮。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喂，张先生。
喂，我吗？
哎，您。您
请
讲。
您好。
您好。
是这样子，我就是很快的问一下，就是说起了那个 builder 起了一套，帮我们起了一套房子，就是两层的。现在呢就是说那个，因为可能那个楼上的那洗澡房的下水道可能有渗漏，所以呢在楼下的这个顶点那个天花板吸顶呢就是有漏水现象，整个大概都有半个平方米那么大那样子。所以现在问题是这个建筑商已经可能关门了还是失踪了，因为我们查不到他，所以呢现在就是时间现在已经是五年多了。现在这个问题是怎么办？是要找什么的保险公司去问吗？
OK。
首先你这个建房肯定是超过20000的，是不是？那
对，
你应该是有这个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家居建筑保险基金吧？
有人应该有的，他当时的承诺有7年，买那个家居保险，7年内有任何那个建筑问题的话，都有赔偿。
首先我建议你马上去跟他们反映这个问题啊，然后之后马上到我们这里来投诉，然后我们要具体看一下你这个是什么时候交的房啊，这个工程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如果是快要到期的话呢，我们可能马上要让你。就是让你去这个仲裁厅去上诉。如果是还没有到期的话呢，那我们是可以先替你去找一下这个建筑商，看看能不能找到。如果找不到的话，
他已经关门了，他已经可能清淡了。
他已经就是整个公司
了，反正不知道怎么，反正这个公司已经打上网址，已经找不到了，已经空。那我去他那个原公司的原住原办公室也关门了，也搬走了，还是怎么回事？就这样子，这公司可能已经消失了。
像我刚刚所说的，第一，马上向你这个家居建筑保险的那个基金去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到
我找这个单位。
你这个网址是这个你去在网上输这个 HBCF。
HBCF
叫做 Home Building Compensation Fund。
再重复一下 HBCF 啊。
对
对对。
HBCF， 那就在网上，
你在网上搜，
录取一个那个投诉，然后再找你们，是不是？
先跟他们告诉他们，你有这些问题，然后之后到我们这边去投诉，由我们这边来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他。如果不行的话呢，你可能要到这个仲裁厅，再走一趟，又或者是我们会告诉你先直接去跟这个联系，然后具体我的情况我们要收到你的投诉再具体看一下这样子。但是我建议你马上跟他们这个 HBCF 联系。
HBCF 联系 ，OK， 好，
好的，谢
谢
张先生。
HBCF， 谢谢啊。
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黄女士，黄女士您久等了，请讲。
哎，你好。
哎，您请讲，还有一分钟。
我看了电视说今年又要加价，那个Health Fund 又要加价，但是我大概是7年前买的 Health Fund 呢，他说是64%的赔偿，每样东西的赔偿，现在呢7年都没有涨过一分钱，还已经好像针灸。比如说是40-60了，他还是给我18块钱，我觉得好像牙齿啊其他都是物理治疗，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反映到消费者委员会 look 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不公平啊，我们每年都交多200多块钱，但是服务费没有的 多一点cashback， 所以呢我觉得不公平。
你这个首先这个私人健康保险这个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如果你想要投诉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Commonwealth Ombudsman 去投诉。
好的，非常谢谢黄女士，
谢谢。
那么也非常感谢 Vicky 今天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不得不跟您说再见了。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也欢迎您明天在同一时间7点到9点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刘俊杰，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